我们来一起共勉有关于真言第一章后半段跟第二章。真言的第二章后半段是主题是智慧的呼叫，第二章是智慧的老师他在教导，智慧的呼叫，然后再有智慧老师教导他要呼叫，所以这前后两个他的呼叫那是彼此对应的。智慧在第一章的后半段里面他的呼叫在第二十节跟二十一节他特别用了五个场所，都是在城市里面，这五个场所都在城市里面，他主要是大声的来发出要他们赶快回转赶快悔改的这种呼声。这个在第二十三节，你们当引我的责备回转，回转这个字很特别，在箴言里面它强调的是一种命令式，很少人都用到命令，在这里用到命令。另外一个特别就是你听他的命令回来回转啊，神的应许就是智慧说要把他的灵浇灌，也只有在这个地方谈到我的灵，这个很特别的话。另外神的灵浇灌下来是跟将我的话指示你们有关系，所以这个指示是说使认识神的灵浇灌下来，神也透过这个灵能够让神的话能够进一步的得以认识。因此智慧的呼叫里面它含带着一种吩咐，它也含带着许多的美好的应许。应许当中里面最要紧的就是神的灵的浇灌，然后带来的神话语的充满明白。那么这一段的话语的意思呢，它只是做一种警戒的话语。如果我们看二十三节以后，我们可以发现说这个听众好像是不大会理会他，对于智慧在这边大喊你喊你的啊，我做我的，那因为有这样的一种不理会轻视，所以到二十八节他会强调说好，那我叫我喊那你们不回应，那二十八节说那时候你们呢也会喊啦，也会叫啦，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对应的就是一种在二十一、二十二节的这种地点，智慧在这个地点里面，五个地点里面一起呼叫，一起呼叫。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也有五个，那个时候，在二十六、二十七，他会有五个六，在那个时候遭遇到困难啦，遭遇到患难啦，遭遇到逼迫啦，遭遇到危险啦，甚至要死亡了，那在那个。这关头的时候呢，哦，他们就一直在叫了。人是很现实的，人在很平安的时候，他不会叫，他不会祷告，他不会求告神。但是如果他在他真的是面临的这样的一种危机的时候，那现实面叫他不得不不能靠别人，他只能靠这位呼叫他的这位。那二十八节下这样说，我却不答应了，我却不答应了。二十八节是表明时候已经过了。神给人有悔改的机会，悔改的机会过去了就不再有了，你就是祷告神你不听，所以不要小看这样的一种机会啊！因为智慧在城中里面的呼叫就等同于现在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对当时候的犹太人也是进入到各个城市的里面的会堂，他在那边不断的在那边传讲神的道，但是回来犹太人不听他。那透过圣灵降临以后，他也透过使徒先知老师在各个地方也是这样的在呼叫，是很少人能够回应。所以可见哦，这里不是很多人都能懂的，也不是很多人他都能过去回应的，回应的都很少。旧约的智慧在这边的强讲，以及 以及今天和现在教会里面大概对真理的追求都是极少数的人，大大部分的人就会像28节和29节这个时候，29节强调那个原因，为什么今天你们今天到现在时候过了以后，你们才来呼叫，而没有不能够得到垂听呢？你最大的原因就是你们恨恶这个知识，很奇怪哦，知识那么好，为什么要恨恶呢？可见这个知识应该是跟人的本性，人的肉体的那个本性应该冲突。也就是说，人带着肉体的时候，人喜欢照着肉体的这一个情欲，或是说情绪，或是感觉，哎，或是他认为安全的，他跟他相反，知识反而是这样。哎，那在第二章会讲到，这种知识是属于神的知识，不是一般性的。人比较喜欢人的知识，不喜欢听神的知识，所以第二章他会在特别来告诉我们，对这种知识你不要恨恶，你反而要喜欢，要追求。好，那他不喜爱呢？亚威的敬畏，喜欢这个原文里面是有恨这个拣选的意思，也就是说，神给人有一种自由意志，他可以好好的去选，说，哎，这点是好的，这个是坏的，好的你去选，不好的你把它拿掉。可是很奇怪，就是这些人，他有他的自由意志，可是偏偏就是不选神的这个见位或知识，他去选人的那一种害怕和人的那种知识。所以这个神跟人之间的这种冲突以及抉择，是让人自己要负责。神没有让一个傻瓜笨笨的不会抉择，如果这样的话神就不聪明啊，人也不聪明。那不聪明的神还有不聪明的人，哪有这回事？神要人聪明，就是要能分辨，要能够借着分辨来理解神说的话。所以他就不断的来强调，因为你们恨恶，因为你们不拣选，所以导致的神呢不会去回应我们现在的这种祷告或是话，这是公平的，这是公平的。因为神他要求人的，人既然他都不愿意去达到，那神也用公平的这一个方式来对待这些不愿意公平对待神的。这个就是我们圣经说的，你如果听话你就得福气，你不听话你就自食恶果。所以第31节他再会做一个结论，这种结论很意思哈，他说，所以必吃自洁的果子，充满赤色的寂寞。他这里把果子跟寂寞他把它连在一起讲，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这种果子是他自己做来的，而这种做来的是因为他有他赤色的寂寞，也就是说他这不是偶一为之啦，不是偶然啊想到了，不是的，他这个好像是一个很深沉的很乐意的，早早就在计谋了，然后他就去做这些恶事，就是不愿意去来听神所说的话的这一种恶事。很奇怪，世界上就有这种人。我也在纳闷啊，怎么有人有一种自设的计谋，然后他自己去自食恶果。看起来是很多人其实是这样子，不是说他今天他对于真理的无知，哦，他没有听过啊，所以他就怎么怎么样的，并不是这样子啊。他对真理的排斥好像是有计谋的，他有他自己的一套。而如果我们今天来讲的话，为什么今天基督的教会里面很多的人，他们对于真理他们的回应，在我看来，我这个人很少嘛，是因为他们老早就有自己的主张，也就是自己所谓的计谋。所以我们不要先小看说今天很多的人所以不愿意来，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不是说，哦，什么都推给魔鬼，不能这样讲， 魔鬼只是诱惑的，你如果不听他，我们也可以的，哎，但是问题就是我们也可以不听神，也可以不听魔鬼，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主张，这就是人，是成为人，他有他自己。问题是他这个自己，他最主要的是他会不会去选择，然后照着他所选择的去做。如果他选择的是神的知识，他可以得到神知识给他的福气；如果他选择的是他自己的计划，而最后就是他自己自食其果。所以在第32节，他会在做的一个听命的人，他们就能够得到福气；不听命的人，他们不听命的人就会遭受自己的自食恶果的那一种必杀己身。杀自己，那是不是很可怜？那另外33节里面做了一个结论，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他这里把一种在地上能够安详能够居住来对照不能够在地上安详居住，那我想这个应该就是一种比较一种终末论的一种说法，终末论的说法。那这种终末论的说法，这个在这里我不讲，要紧的就是听从智慧的话的人，他有这样的一种必然的结果，就是神给人家的按应许。就好比23节里面有讲到，我们回转过来的人，就是回转到神的律法的这一个人，他们有神的灵的浇灌，他们也有神进一步的这种话语的指示。怎么回转？好，我们现在要讲到第二章。好，第二章如果我们按照结构来看，我们稍微再看看我传给你们的这样的一种结构。那第二章的这种结构里面，它大概分成三段。第一段的里面呢，就是有三个条件，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好，这个三个条件里面，第一个条件啊，第二个条件跟第三个条件，这个都是有彼此相互而加强的关系啊。你若怎么样，那么第二个，因为你若怎么样，这个有一种原因呢或说明。再来就是你若怎么样，这是第一大段。那他对于他的儿子，也就是他的门徒，他的学生，他特别强调是你如果怎么样，你如果怎么样，你如果怎么样，这三个。那这三个变成一种追求这个智慧，也就是说亚威的律法的三个条件啊。那三个条件会带来的就是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第五节到第八节，那么他也会谈到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以及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同样的，在第七段，也就是9节到22节最后一段，他也同样的重复的这样的结果，也同样的有这样的理由，有同样的这样的目的，那他就这样的一种互相重复强调。所以如果你在看这样的一种结果，你就可以了解到，哎，他只不过是在强调你若怎么样怎么样，那么结果会怎么样怎么样，大概是这样。其实他可以分两段，只是后面最后那个第三段他不过在强调啦，重复一下，或是说他在补充说明前面的第二段，哎，所以这样的一种希伯来文的这一种文学哈，哎，如果大家对希伯来文真的有兴趣，你就会发现说它是环环相扣的一种结构。那这种环环相扣的结构，就构成了一种建筑学上非常重要的一种结构学。那你就可以了解到为什么圣经常常把神的话好像成为一种殿，圣殿，一种建筑，也把人的身好像神的建筑，甚至会幕它也是一种架构。那这种架构也分三段，好比说在院子里面的，那么第一段 那在第二段的他就在进入到所谓的圣所，第三段他进入到的至圣所，便是圣所至圣所这三个不同的地方构成整个的会幕，它就是这样的一种结果。那同样的，这个在第一大段的里面，你若怎么样，你若怎么样，就好像说你在院子的里面，在会幕的院子里面，哦，你做了你该做的那这三件条件以后呢，好，他就把你带入到所谓的圣所的里面，让你去明白哦，圣所里面呢，哦，有所谓的哦金灯台，哦，那里面有橙色饼。那在内幔的里面呢，他又看到了那个所谓的香坛。那如果你再进一步的，你再继续追求，继续坚持，你就会达到第三段的哦，你就明白了什么叫做公义，什么叫做典章，什么叫做正直等等一切的善道。因为呢，因为智慧就会进入到你的心的里面，那知识呢，它会喜悦呢到你的灵的里面，那这个魔类呢，它会好好的看守你，那你就在至圣所的里面，你就能够远离了。这里有讲两三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能够来救你离开恶人的道，哦，那第二个，他就是能够来救你呢，来离开的那个淫妇，就是外你的那一个道，哦，那第三个呢，就能够使你呢行在善人的道上，哎，那这个他又谈到原因说，因为正直啦、完全人啦，他可以居住和存有在这一个大地上。那事实上呢，你可以发现21节跟22节跟第一章的第32、33节他们都还强调在地上安然居住。所以第二章的智慧教师他所说的话，他事实上他跟第一章的后半段智慧的呼叫，它是前后呼应，它是前后有关系的。那你把它这样的前后来看仔细了，判断智慧呼叫，反过来这一面，那就是智慧的教师，那么他讲另外一面，就好比说了，好比说创世纪里面的第一章，他会讲到神六日的创造，那到第七日安息。反过面这一面来讲呢，他会讲到伊甸园，然后他安置的两个人在那里管理，然后呢在那边呢生活行动。这些呢就是在圣经上的来讲，它是一个非常结构非常严谨，然后又是一个非常很具体的一个图面图案，让你去了解。所以如果我们在看真言的时候，你要去欣赏的不是它本身的这一个字面上的意思而已，因为它常常在重复，在第三章一直到第九章这一个智慧篇里面，它就是不断在重复这些事情而已，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言辞不断的来重复说明啊，然后要你去小心。那小心的重点主旨就是第一章跟第二章以及第三章，这个都是一样的。第四章他以后对种植，那第二章说我儿，这是单数的，但是第四章开始他说种植啊，第一节啊，种植啊，要听怎么样，有一个儿子，然后谈到种植，那这个都是有他的彼此连带关系。不管如何，我们现在要详细的来讲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一节，威廉，
在，我在，
请你念第一节跟第四节。
好，
有点断了，我们等一下，它会断了，它现在断了。
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说求他如说求隐藏的珍宝。
好好，有关于这个前面的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谈到领取或领受， 领受这个字眼，我们可以去发现说，对于神的这一个话，他第一个就是去用手去抓这个字，好像它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礼物，然后呢你要用手去抓取，把它抓住，抓住了以后第二个步它就是存记，存记这个字就是把它保存，保存在好像藏的一个东西，所以用手先抓，然后再来进一步它就是把它保存，哎，保存下来。那领受这个字呢，在新约里面呢，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那边有讲到呢，庇里亚的会堂的人，他们对于保罗所讲的这个道，他们是先甘心来领受这个道，然后他们是天天去查考圣经，那查考的目的就是要晓得这个道是不是照着圣经所说的这样子。那大概就是就新约来讲，庇里亚教会很符合这里所说的领受我的语言，然后呢存记了他的这个命令，以及底下说的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第二节里面谈到的是耳朵的听，耳朵的听，哎，那这里的这一个耳朵的这个听呢，它侧耳呢原来的意思它是跟那个竖起那个耳朵，把耳朵竖起来的，那表示他是要专心来听，哎，那专心这个字他比较有强调一种，他把他的脖子呢把它展开来了，好像手一样，他把它伸出来了，哎，那你要专心听的人，他大概就是会，哎，耳朵跟脖子呢一起呢就是这样子一种竖起来，然后把它伸出来，伸向的目的就是要转向那个所谓的智慧，好像聪明一样，你一定要把它听详细了，所以你就有这样的动作。所以领受的手，那么存记就是把它接到人的里面来，然后另一方面它是耳朵，它是请字，然后脖子也是这样子伸长，那么把它呢智慧要把它听明白，那这些都用很具体的一种手的动作或是肢体的动作来表示。那第三节跟第四节是一种声音的动作，声音，所以在第三节他强调说呼求明者扬声来求聪明，这两个是声音的，前面只是一个动作，那再来是进入到他现在他要有一个声音的大声的这个呼求，那这个呼求就回应刚才我们第一章那边的智慧的呼求，哎，那扬声来求聪明，就是声音上，他扬，我们中文翻译扬，事实上原文里面它是给予而已，它给出来的，付出来，付出的和给予的这种声音，那声音的这一种呼求，以及声音上的这一种寻找，就是我们今天来讲所谓的祷告。好，所以第一节跟第二节，它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对于道理上里面的一种专心想要听，想要去得到。那第三节谈到的是声音上里面的一种具体的一种祷告呼求。第四节他强调的是一种寻找，就是他的脚步，因为人在寻找东西不可能说今天他坐在那里，他一定会起来，然后四处找寻找，他好像寻找银子，在圣经里面有所谓的路加的第十五章那边有谈到的，就是一种所谓的寻找他失去的钱，哎，他就赶快细细的找，那么拿着灯然后找，从他家里面去找到了为止，所以这个是一种行动，啊，搜求他如同搜求隐藏的珍宝，意思都一样，所以是有讲到所谓的有一个宝藏它藏在地里面的那种比喻，那人呢对于这一个宝藏呢，他知道那里有宝藏， 他就花费一切代价把他买来这个地，因为这对里面地里面呢有保障。那这里的收球和找银子就很类似于他知道说这一个矿物质的里面，银矿的里面有银的这个成分，所以他们在炼，在冶炼的时候，他们有内行的人知道说，我今天我去找这一个银子，就必须要从银矿的这个石头的里面去寻找，然后从银矿的里面去把它冶炼出来，成为有价值的这一个银子，或是所谓的珍珠宝贵。这是谈到了行动。好，那我们前面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谈到听，第二个谈到祷告，第三个是实际上去寻找的行动。那符合的这个三个条件，三个条件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智慧的话语。智慧话语里面它分别用智慧的命令，也就是第二节的那个智慧，也就是聪明。我稍微来智慧聪明。聪明是什么意思？聪明这个字呢，在这里呢重复了三次，哎，甚至于那个呼求明哲，那个明哲，事实上呢，它也是跟聪明，它是同字根。这个聪明的字根是什么含义呢？它是含带一种分开、分别，或是我们说的分辨。因为会分辨，所以他会才会去理解。如果不会分开，不会分别，他就不会去理解。所以他在这个字里面很强，好像所罗门王一样。所罗门王在断那个案的时候，他就是对于这个两个妓女，他今天他为了他的孩子，一个说是这个是他生的，一个是他说这个是他生的，但是一个死了，一个活着，他到底是哪一位呢？有智慧的人，有聪明的人，他会去审判，审判就会把这一个众说纷纭的这个话里面，他会实际上的透过他的智慧，用人的心、母爱的心去了解到说，这个孩子他如果是他生的，他一定会爱他这个孩子，他一定会保护这个孩子，不会让这个孩子死亡。不是他生的，他不过是说谎的，所以他不会用母爱来保护、来付出。那这样一种分别，哪一个人才是他真正的一个母亲，那就能够来理解。所以说我们说聪明在这里很强的是分别。我们在世界上是做事情，圣经强调的就是要分别，没有分别你就是不聪明，你混杂，那就是愚笨的，不会真正了解。所以我想第一大段里面很强调的这三个动作，以及强调的一个目的，就是要知道分别，那你才是真正有聪明的人。好，我们再看看第二段第五节一直到第八节，你就明白敬畏雅威。这个敬畏雅威这个字，我们有经过第一章里面已经说明了，那是谈到雅威的敬畏，或是说雅威的害怕。你就明白那个就字，很有意思哦。因为那个字呢，它含带着有时间上的观念。那个时候，如果你在第一节跟第四节有那样的做，在那个时候你就能够怎么怎么样。可是这个字也有可以用到所谓的因果关系。那么我因此你有这样的结果。什么结果呢？就是你能明白。哦，这里的明白就是那个聪明那个字。哎，聪明那个字只是一个是动词明白，聪明呢那是名词或名词。那所以求聪明就等于说你要求明白。那现在第五节他就说你就会明白。明白也会的字敬畏跟来找到认识神，原文是说神的知识找到了。所以这个找到的话就是回应了所谓的第四节，你在寻找他嘛，所以你现在找到了。而第五节是上半段说你明白了，而明白了它是呼应在第二节你在求聪明嘛，因为聪明就是明白。所以 第五节就回应了第一节跟第四节所说的，他要来寻找明白，所以你就能够明白，也能够来找到什么是雅威的敬畏，什么是神的知识。事实上我们如果从诗篇第十九篇第七节到第九节，我们可以更加的来详细了解什么叫做雅威的敬畏。我们请看，稍微翻开一下哈，诗篇，翻开诗篇第十九篇，我把它念一下哈，诗篇的第十九篇，诗篇的第十九篇，请中勉弟兄你念一下，第七节到第九节。
第七到
九节。
第九，雅威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雅威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雅威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雅威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雅威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雅威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
好，阿们。这里第九节有雅威的道理两个字，道理它的原文就是敬畏，但是我们中文翻译呢不敢把它翻成敬畏，就改了一个字叫做道理，而实际上道理跟敬畏是差太多了，因为道理就是一般的道嘛，那这一个敬畏的话是害怕，那道理跟害怕是完全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他把它变成道理，因为是他，因为他们不了解怎么雅威会害怕呢，但事实上他就是雅威的敬畏。那我们由第九节来看，雅威的敬畏对照的就是雅威的律法，也就是第七节的雅威的法度，也就是第八节雅威的训词，也就是雅威的命令，也就是第九节后半段雅威的典章。所以第我们说我们在追求智慧，智慧老师要教我们要好好来追求，到底追求什么，就是要追求雅威的律法，因为只有雅威的律法你明白了，你找到了，你就有智慧聪明，让大家可以了解吧。所以雅威的敬畏或是说神的知识，它事实上是在讲到神的律法，神的律法本身就是一个属灵的属天的智慧，那属天属灵的智慧，那就必须要人需要很谦卑的知道自己不足，知道自己实在是不行，他才会从第一节到第四节那样的追求，然后一直到神给他的这样的明白。好，那我第五节讲到这里，那么第六节跟第七节他讲出了那个原因出来，因为雅威赏赐人家智慧知识，那么从他的口中里面有这个明证，他这里讲到的是说，虽然我们人有义务应当要这样的来追求，但是事实上神呢会照着他所应许的，他会赏赐你智慧知识或是说明证，至少是我们要互相来思想。如果说赏赐神赏赐给人的就是智慧，那你就等在那边等智慧吗？到圣经上来说，神要人的是实际的去祈求，他不是在那边等，他要的是去求，你求了那神就赐给你，那赐给你什么呢？这里所说的他把智慧知识和聪明来对应第五节的所谓的雅威的敬畏和神的知识，所以知识自然就是神的知识，敬畏就是神的敬畏，那神会把这些呢给我们，给这些求他的人。比较有趣的就是你要看的就是第七节这一节，我比较不能了解过去了，因为这一节里面他说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为了要底下第八节那是目的，第七节他讲到的是给什么样的人， 给什么样的人？他说是正直的，以及行为纯正的。纯正也可以换成完全。神经人是给正直的，存有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以前我所有不能了解，就是说，那既然是正直人的啊，你还求什么呢？不过经文的含义是在讲什么？叫做一个真正的正直人，他行事正直啊，不是只有心理正直，而是他行事正直啊，他照着律法里面的行所说的去做了，神会给他真智慧。所以第一节跟第四节的那种寻找、那种呼求、那种专心，事实上他是在告诉我们，这一些都是在讲到一位真正遵行律法的人，实际在做的人，也就是作为一个真正正直的人，不是弯曲的、说谎的，是一个真正行为纯正的，他没有其他所谓的毛病等等的这一些问题存在。尤其这个行为纯正是谈到他对于亚威的话语的一个遵行度，他很专一，他不会去像一般的人两边安呢，两边安呢，两边变安呢，两边变安呢，东转西绕。纯正他比较有含在这种专一性，行为上是坚持到底。神应许给人的福分是在真正追求的当中他去实行的，也只有真正在实行的人，他才真知道亚威的敬畏跟亚威的知识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才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做智慧，什么叫做知识，什么叫做聪明。可惜我们今天有很多连听到律法都不在，更不要说进一步的去明白，那更不要讲到追求，那更不要讲到成为一个实行律法的正直人。不要讲说是行为完全，就是我在讲到第七节，在想到第七节，在思考到这个第七节的时候，他也正直人存有真智慧。你是一个正直人吗？而正直人是怎么一回事啊？我去查考，正直人他跟第八节的那个公平的，跟底下的那个所谓的前进人，第八节他有关系的。公平这个字呢，它原来的意思是一种所谓的，一般来说谈到治理，就是谈到治理啊，管理。但如果用在司法审判的话，它是用审判那个字。但是因为它这里是名词，一般都换成说，你在治理的时候，你在审判的话，就是公平、公正。所以正直人跟公平公正事实上它是相通的，这个字的字根就含带着正义的意思，标准，有标准是直的，是标准，所以它会带来就是有一种标准可以去遵循啊，因为是标准的，所以是大家都照这个标准来做，所以是公义的。所以然后照着这个平直正直的标准，那么大家来做，所以正直跟标准事实上意思都是一样的。那也就是在告诉我们，只有神的话唯一的标准，只有神的话，你照这个标准来做，你就是正；照这个标准来做，你就是正直、公平的。那也就是像所谓的前进的。什么是前进的？前进的人，他跟一般我们说的兼爱，他是意思一样的。不过他对人来讲的话，他要换成兼真。还比如说一个人他对于某某人他非常效忠，他绝不改变，这个字就是这个意思，坚贞。那女人对男人从一而忠，那就是坚贞的一个女人。所以不管是男人的忠或是女人的贞，他就是强调坚贞。所以这个字眼是跟亚威的约有关系，也就是亚威的律法。一个真正守约持守纯正的人，他就是一个守约的坚贞的。因此第八节跟第七节他彼此有关系，而第八 也是强调那一个神为什么给他有智慧呢？是为了要保守，有这种目的，要把它好好的来看守住。所以我们如果我们来看这一个字，这个保守跟底下所谓的那一个护庇，护庇这个字，好，我先说护庇。护庇这个字呢，它的原来是指说投以极大的关注，这个护庇这个字，我们一般把它翻成护庇也不是说错误，不过这个字比较强调就是说他对他非常关注，那因为他非常关注，他就会好好看，好像一个所谓的人，他会好好看，看看情况如何，然后如果发现有危险了，他就会加以保护。所以护庇只是一种关注的一种说，也有这个意思了。那这里讲到说智慧呢，他要好好的来保守，好好的来保护，好好的来关注谁呢？就是这一些公平的人，坚贞的人。事实上如果我们对应第一节跟第四节，作为门徒或是作为听众，他本身他就因为对于智慧非常的投以关注，因此神就对他同样的投以极大的关注。我们又谈到所谓的公平了，神对公平人是公平的，神对公平人是正直。反过来，神对于所谓的弯曲不愿意去投以极大关注的这些弯曲的人、说谎的，神认为他也要对他是弯曲的，也对他还是正直。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圣经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公平正义。这种公平正义是神人之间约定好的，而这一定要从我们箴言，我们才能够去了解。犹太人他们的智慧文学很强调的就是行为，而这种行为是立基于对神的约。所以我讲到这个坚贞，我是特别有所感触。那再来，我们再继续看第九节。好，那么从第九节一直到第十节、十一节，我请中明，这个像可以他要进来吗？
当是吗？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智慧必入你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谋略必护卫你，聪明必保守你。
好，这三节哈、哦，他也有讲到所谓的你必明，你知道这个你必明白，这个在原文里面第五节是连上关系的，完全都一样，你必明白。那么第九节的你要明白神义啦、公平啦、正义、正直一切的善道，那等同于就是第五节的你就明白了亚威的敬畏，那找到了神的知识。所以彼此来对看，那么明白亚威的敬畏或是找到神的知识，就等同于第九节的仁义、公平、正直啊，一切的善道。你彼此要这样，你就可以了解什么叫做仁义，什么叫做公平，什么叫做正直。他就是在讲到第五节的亚威的敬畏神的知识。而刚才第五节我们讲到了亚威的敬畏，就跟诗篇十九章九节那边谈到的，那是讲到亚威的律法。所以诗篇的第十九节那边亚威的律法，也就是这里智慧老师教导他的门徒，就是他的儿子，所以你就能够来明白亚威的敬畏。那亚威的敬畏的中心点就是律法是公义的，律法是圣洁的，律法是正直的。事实上在第九节他就这样子来让我们明白。那保罗他在罗马书第七章他会讲律法是好的，是良善的，是圣洁的，而呢那个罪 会透过这个良善的这个律法来引诱我们的肉体，让我们肉体呢来跟神的纯正良善的律法做一个对比。因此我们在追求的过程当中，也不是那么样的所谓的那么简单的。不过第九节他谈到了，就是这个一种你追求的一个结果，他在重复的第五节。再看第十节，十节说智慧必入你的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这一节换的比较不好，因为原文里面有加上一个原因，表示说他在说明为什么你能够明白。那明白的是因为有智慧进入到你的心，好像智慧是一个人，而你的心就好像一个场所。那今天你只外面那只听听听，你看不到智慧的本面目。那好了，智慧忽然进入到你的面前来，哦，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家里，哦，你看到了某人，原来他的真面目就是，那你就明白他的大的含义是在这里。那同样的，今天神的智慧他进入到我们内心的深处，我们去明白了，哦，原来什么叫做智慧。所以他这里先用一种智慧是一个人那种行动进入到我们的人的里面来。再来第二个，我说他不好就是第二句，你的灵要以知识为名。我以前就是在读这边的话就感到很怪，因为前面说智慧是主动的来进入到我们的心，是智慧做主体，而我们的心是作为一个受持。那今天它变成你的灵是以主体，然后你以知识为美，是怪怪的。那我去查原文就发现说不是的，知识它才是主体主持，然后它喜悦以什么为美，它原文是一种喜悦，很喜欢，哎，然后呢你的灵呢它是作为一个受持，也是说他要接受这个智慧的喜悦。所以我们可以看说知识呢他要喜悦呢到你的灵里面去，哎，所以呢前面那边说是智慧他进入到你的心里面，那现在他说智慧呢他喜悦呢是到你的灵的里面，那彼此前后就平行，那就很有对称，那就可以让我们了解他后面那句话知识喜悦到你的灵里面，不过是来重复说明什么叫做智慧进入到你的心里面。哦，那心跟灵啊彼此相通，知识跟智慧彼此呼应。那最后那一句话，第十一节，魔类必护庇你，聪明必保守你。那么我们知道这里的所谓的魔类，它首次出现比较特别一点，我稍微再讲解一下这里所谓的魔类啊。因为这里讲的这个魔类嘛，它在这个箴言里面有八次出现，它原来是一种计划而已，一种计划，不管好了坏了它都是谈到一种计划。那这种计划有五次在一章八章的智慧篇当中，那这种智慧呢跟魔类呢有深层的关系。因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必然会有计划或谋略，我们知道事先的谋略是需要的，不过这里不是只有单单只是事先的谋划，在第十二章二节他有讲的就是人会设恶计，他跟那个良善是做对的。那像这里所谓的二章九节他有谈的一切善到那个善，所以呢律法中里面的谋略他是在讲到神他的善道良善的道路，这种良善的道路他能救拔这个义人来脱离从第十二节一直到第十九节这里能过来救拔这两种人脱离这种道路，一个是恶人的道路，一个是淫妇的外理的道路。而智慧的这个魔类有那一种能拯救人脱离你现在的这种网罗或是说危险的这一个局面上面，他这个魔类能够来拯救你。所以这个魔类就不是一般我们说只是事前计划而已，不是这样的。好，那 听了这一个话语本身是含带着很深层的计划磨练，这个是大家一定要了解的。神的话不是很单纯，神的话里面它含带的一种战略上的一种战术应用等等，我们一般称为磨练。那神也是一样的，神的这个国度的可都能够按照他的磨练能够去来打仗，也就透过这样的磨练他才能够打胜仗。所以我们需要能够来了解到磨练的含义。那进一步我再讲到，就是所谓的他要谈到的互为你保守你，那互为你跟保守你这一个字，它事实上它是跟前面的所谓的要所谓的要保守或者的包括护庇，那个护庇原文都是有比较的关系。所以呢第九节呢，他这位智慧他要来好好的来护庇，投以极大的关注这个见证人的这个道，或者虔诚人的道。同样的第十一节又重复一次，磨练呢他要来聪明，他要来保守你，就是他要来投以极大的关注来帮助你来看守你。神既然这么样的对我们这些真正来遵守律法的人，他要投以极大的关注来保守我们，让我们脱离了底下的第十二节跟第十八节的这两种的，那我们就要好好的了解神的恩典、神的智慧、神的智慧能力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首先我们再看第十二节跟第十五节，这个第一种神要拯救人的第十二节跟第十五节。我看威廉你现在在吗？
有，我的网络很不稳，因为我是用同学的电脑，它只是无线网络。
嗯，这样子没关系，那可以听哈。
有，可是有时候会有比较多的杂讯，不好意思。
好，没关系。好，那我在同样的读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这边谈到智慧的他要展开的一种拯救工作。这个救这个字，它原来的意思是一种打开的，把它分开的。那使子的话，它就有一种使它分开，使它解救。所以这个是他解救的问题。那解救什么呢？脱离恶道，邪恶道要来脱离。既然说脱离，那表示这个听众的人很可能他就是在恶道里面，而不是说哦你将来你会怎么样，不是的，而是说这个智慧他现在他可以来拯救你，现在要从你这个恶的当中里面可以转回来。我刚才有讲到说第二章它是在跟第一章的后半段智慧的呼叫有关系，他对这些遗忘的人，他们这些人不听神的话的这些人，他们真的是在走这个恶人的时候，智慧要他迎过来回转，而如果他听话了，智慧要解救他脱离这个正在恶道里面的这一些人，能够让他解救出来，他有这个含义在。他同样的在第十六节的智慧他要救你脱离迷雾，等等，这个都是等于是说他设想你今天正在这种危险的里面，那他才需要伸出手来解救你。所以从第十一节一来说的话，智慧的所谓的看守跟保护，也就是所谓的拯救，彼此是有关系的。它好像是一个非常很有强大的力量的这一种所谓的军兵军事，他在守卫着你。今天看到今天你被敌人已经陷入到这个网络里面，在真战斗里面你快要死掉的话，那这一位呢保护你的这一位勇敢的军士呢，他刚才伸手要把他杀出来，大概他的含义的你们可以彼此这样的对照。那底下的第十二后半段他到第十五节，他就不断的来描写这样恶的道是怎么样的道。第一个他就是
说乖谬话的人。乖谬这个字跟那一个第十四节那个乖僻，喜爱恶人的乖僻是同样一个字，他的意思是比较谈到一种弯曲分离，从正道的里面扭曲了，然后分开了，那么另走一条路。所以恶道就是离开了律法的道正路，然后所说的话就是说你们不要去遵守律法，说律法对我们来讲是瑕疵啊，或者律法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规条化的啊，那律法对我们来讲的话是不好了等等，这些观念的话，反正是会救我们脱离这种恶人或是恶道，就是要救我们脱离。有一种人他会这样，而且有很多人会这样讲，因为这样的一种说乖谬的话是众数，表示他是很多很多的人在讲这种乖谬的话。你看我们今天基督教界里面有多少个人在支持我们要遵守律法呢？太少了，几乎没有，都是反对，说现在是恩典时代，现在是福音恩典，我们是信福音得救的，而我们今天不是因为所真正神的律法而来得救。这些骗人的东西太多了。那底下的第十三节他要讲，那等人舍弃正直的路，走行黑暗的道路。他这个里面强调说，这种恶人他是离开暗，舍弃就是离开正直的路，就是律法的这条正路，行走的黑暗路，就是说这个一种黑暗死亡邪恶的路。黑暗就是死，所以正直才是生命。他那种人舍弃了律法这种生命的路，而行走的是死亡的必然的黑暗的道理。十四节他要讲到说，欢喜作恶，喜爱恶人的乖僻。在箴言这一段的里面，欢喜跟喜爱它是平行的，尤其是这一个所谓的喜爱，这个字只有唯一的动词主动词，其他都是分词法。也就是说其他的分词不过是要来形容或修饰他的喜爱的这些动作，所以最主要的是这个恶人他喜爱恶人的这个乖僻，或是说喜爱恶人的乖僻。我们再注意一下啊，竟然有的人那么喜爱，因为喜爱这个字是有一种转圆圈跳一样的在旋转。犹太人他们在喜欢在非常高兴的话在跳的话，他们会旋，有一种旋转舞回旋舞，不断的回旋在那边跳。这个字就是在讲那个，竟然有的人非常高兴于这种邪恶的这种乖僻，而智慧要救离我们脱离这种人。而竟然有这种人，我们知道我们都不喜欢恶啊，我们良心神也给我们，我们不喜欢恶啊，可是为什么这种人是喜欢恶，喜欢这种乖僻呢？啊，而这种人会成为很大的力量，引诱这些神的门徒、神的学生，让他离开了正直路，因为他本身离开正直路，他也喜欢人家做这种事。所以保罗呢，他在罗马书的第一章，他在第三十二节，当他在谈到人的那种不义和不敬虔的时候呢，他最后谈到这一节，他说这样的，他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时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那就告诉我们，真的有一种人，他真的喜欢恶人，而他还喜欢呢结伙成群的，成为一种团体，很大的团体，一起喜欢别人去作恶。你奇怪，就这样子，保罗是说人的不虔不义就是这样子，所以神一定会审判他们。好，第十五节说，在他们道路上弯曲，在他们路上偏僻，这个就是在重复讲到恶人的道路，他是不正直，他不走律法这个道路，他走的是他们一种偏僻歪曲的另一种路。我们会发现说，基督教界在主后325年，他们订立了所谓的国家的政策，就是所谓的教会国家化以后，他们就订立了尼西亚圣经。尼西亚圣经完了以后，神官律法完全改变，走另外一条所谓的他们的路，而他们的路在这里说了，就是弯曲偏僻。 从那个时候如果你讲不一样的，跟尼西亚新人不一样的，他就把你赶出去，严重一点他就把你杀死。我们讲到这里是感到很严肃的话，但是我们也了解，在这样的那种状况的下，我们就要了解到我们要社会，我们所坚持的分享一定要明白这条真理的道，真理会救你我们脱离这样的恶道。第二个我们要谈到的就是是非要救你脱离淫妇，就是那油滑油嘴滑舌的外女。好，我现在讲到这个淫妇这个字，淫妇这个字在原来的意思它是一种别人的，因为是别人的不是你自己的，所以它会引申成它就是外人，因为是阴性它不是阳性，所以它是外女。就智慧要救你脱离的就是别人的，是外人的，别人的东西。这是什么含义呢？就是说有一种女人，一般圣经上讲这个字就是讲外邦人，也就是外邦的女子。那智慧要救你脱离这外邦人或外邦女子，因为外邦人没有那个爷，他们按照他们的神，按他们的风俗习惯，他们生活在那种信仰这个背景底下，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信仰就是他们的生活，他们没有分开。但是这种人他会引诱这一些以色列的人，是神的选民，有神的圣约的这些人，他会来引诱你脱离。不过在这里的翻成淫妇，我也不是他错误，因为如果由后面来看，从第五章一直到第八章，他不断会强调说，在你的隔壁或是在你的旁边也有住着这样的一种淫妇，所以他这里是不是相关化？也就是说，就人来讲，如果你的配偶是你的对象，那么不是你的对象的，他就是别人的。而这个别人的，如果他在第十七节来讲，他离弃了又被放了神的名约，他就是他不守护道、不守名约的婚约的人。那看来他这个人就是一个淫妇，是一个切切实实的淫妇。因为神的名约就是强调神所说的话，没有遵守神的话的人，他另外有一个神，他有他的丈夫，还有另外找了另外一个丈夫，这个就成为淫了。智慧要救你脱离这样的一种外人。如果就你的太太来讲，这一个淫妇就是外人，大概它的含义就强调在这里。所以这个字有相关理，它一方面它是指外面的人，一方面它又是讲它真的是淫妇，因为他们脱离了神的这个名义。所以注意到十七，神的名义是非常重要的。他一方面在强调婚约是神的名义，但他隐含着含带着律法是神的圣约。啊，外邦的人或是说其他那些违背神律法的人，他会像恶一样，也会像淫妇一样的，他会透过他的美好美丽很缠绵的这些话语，他会来引诱人。他说的甜甜蜜蜜，他说的哦，好像是非常的柔顺，好像非常的可怜，哎，而这些话语就是成为谄媚的油嘴滑舌的这些话语，他透过他的话，还会讲好听的话，会引诱人。但智慧能够救你我们脱离这些。从第十八节一直到第十九节谈到他的家，跟淫妇淫妇在一起的话，就是你进入到他的家，而你进入到他的地，那么他那里就永远都不能回转过来了。从第十九节谈到，因为他的家是住在印度，从来没有的从事里面又回来的，所以说不得回转。好，那不得回转也等于是不得到生命的道路。但是智慧能够救你脱离这样的死亡阴间，能够让你赶快回转，你就赶快回转。就像第一章所说的，回转吧，我要把我的灵交换给你身上。你没有回转到神的律法典章上，神的灵他就不交换，神的灵也不能够进一步来，因为你遵行神的律法而来明白神的律法。所以第二十节到第二十二节，他最后他会讲到的就是善恶不同的果报， 那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我就不讲那么详细，我就讲到这里为止。那最后我就要做一个结论，就是说，就地正言来讲，我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那到现在也更喜欢，因为我才明白真言里面的道理，它跟所谓的律法书或是所谓的先知书，它里面所强的律法，它是一样的，都是一体，它都是在强调一个真正遵守律法的才是智慧的，才有平安，一个不遵守律法的是愚笨的，愚笨。那这种愚笨人，他将来一定会被神从地上把他剪除，所以最后这一段谈到剪除，从地上，而只有真正的遵守律法的，他会永居在地上，所以在地上永远居住，也成为我们将来永远的盼望。不过这个地当然是神所造的新天新地的那个地，我们大家都能够进入到那种新天新地的里面，其实它是一个真的智慧的分别聪明的，他能够得到解救，脱离的这些恶人的道以及这些淫乱的什么道，这些不遵守神律法的这些人，神会让我们得以分别开来，可以得到真正的智慧和拯救，那这样才是福气。当然我们今天要坚持的也是不简单，希望大家能够透过真言的查考了解和讲解，你们可以进一步透过我所写的这一个纲要架构，慢慢去思索真言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所谓的律法的教导的这一种内容，循着这样的主题去了解，你渐渐的就会照着他所应许的，你会明白雅威的敬畏跟神的知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便你们得到帮助，那神也都得到荣耀。我讲到这里。